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给我们有这机会来敬拜你，知道你创造宇宙万物，您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神，你是那伟大爱我们，有你的话语圣经来呼召我们，又借助你自己儿子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来跟从，我们献上感恩，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，使我们知道你要引领我们每一个人来得到您从天上要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愿你得到你的丰盛，愿你引导我们开我们的心窍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做基督徒的啊，我们都想跟从主，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有这么奇妙的能力，一呼召兄弟两个人就放弃他一切所有就跟从主，不但是彼得西门彼得跟安德烈，而且后来呢也从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兄约翰，之后呢他呼召了十二个门徒跟从他，但是跟从的人很多会在那个跟从的群众中，但真正的跟随的却不是太多，所以就他说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但是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不多。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说很多基督徒啊，但是我们要小心，不是每一个称说主啊主啊都能够得到主的喜悦，所以我们怎么跟从主呢？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好好思考过这个问题呢？我相信主的话语圣经是我们唯一啊，在这世上唯一人依靠，不受时代不受环境不受文化传统所影响的准则，只有一个永不改变，圣经的话语是神的话语。主的话语清楚地教导我们信徒要做明智的生命选择，来跟从他呢还是跟从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呢？要跟从他不只是在生命的某件事上跟从，乃是生命的每一个细节的跟从，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至于迷失，走入属世属魔鬼的陷阱。今天许多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都要得到自己以为最好的祝福，其实他们都陷入魔鬼的陷阱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说我们明白了生命是需要有主的带领，我们是否愿意以主为主，如此一生投入来跟从他呢？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思想。在罗马书那里十二章一到二节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他说不要效法这世界，不是这个世界没有好的，这个世界的好还不够好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直圣的神。所以他说你们要跟随主的话，你要心力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能够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这只有从圣经的话语里面，圣经的启示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看到怎么使我们生命能够更新变化，也需要我们艰辛的遵从圣经的教导，要操练自己的生命，常常亲近神，借助神的话语，圣灵会光照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才有更新的祝福。所以今天的这个焦点是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要怎么来跟从主。 对不起啊。那么我要来分享说为什么要跟从他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说我活得好好的啊，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我一生里面也看到很多祝福，那不是满足了吗？但是我要讲为什么要跟从他。我们需要发现说，我们虽然说以为满足的时候，我们在检讨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亏欠。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地教导，上一次我来这里跟人分享成圣的功课，你们记不记得啊？这个钥匙是要悔改啊，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有缺欠，好像圣经所说的，我们是迷失的羊，需要找到真正生命蒙恩的方向，我们才会有跟从主的必要。如何行到正确的道路呢？感谢主，他是无限的创造主，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早已经预备了，给我们跟动物完全不同，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。所以你看动物他们没有言语，没有文字，但是神给我们有言语有文字做什么？不但是我们彼此人交通，而且还可以跟他交通，所以我们才有圣经的供给。所以圣经教导是生命每一细节每一方面，神有他宝贵的启示。所以为什么要跟从耶稣？因为第一是因为主耶稣的生命，他每一个细节，从他出生到他出来传道这三年，他每一个细节都是在旧约，神早已经启示，神已经表明了他要怎么样出生，他要怎么样受死来承担我们的罪，是在以赛亚书53章很清楚的已经讲定了。这与其他宗教的领袖完全不同啊，其他宗教的领袖都是以自己的才能以自己的智慧来创业，所以主耶稣的教导他只出来三年的时间，你看，所以跟这些其他宗教的创办人有天渊之别，他不是人而已，他是从神而来，神的独生子。所以我们再看三年的时间，我们这读大学三年只不过是学士，出来还是很幼稚，对吧？但是主耶稣三年里面他所教导的这么深印在这些门徒的心里面，到他从死里复活，好像他所预言的，门徒都很惊讶看到他真的复活。所以之后呢，把他们所听到的耶稣的教导都写下来记载下来。所以我们有四福音书里面，你看他讲耶稣的教导有很多是重复的，给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不是人的智慧能够写出来，乃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的教导，耶稣的生平里面所做，他赶鬼，他是死人复活。所以耶稣的表现是全备的，他的能力是超自然的，足够使我们一生来效法跟随。所以没有其他属实的宗教人文传统能比较的，三年的作为帮我们认明他确实如旧约圣经所预言是从神而来，他才有这个大能来完成全人类唯一完美超越世代的救恩。所以今天离开主耶稣2000多年了，但是这个教导这个救恩仍旧不变。所以世上一般有情况的啊，病人啊，我们都要找医生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们都要打电话，现在打电话找医生很难的 我们要找医生在我们那里，哎呀，都是只是见到这些护士，其他的要找医生不容易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神爱我们，他来找我们，他说他来找不是义人，来找罪人，就是有病的人。 他主动的来到世上，为世人舍身流血，承担了我们世人的罪，受死埋葬，而且他已经讲定了他要复活。所以结果复活向门徒启示之后40天升天，借着一切为罪付上无比的代价，没有其他的宗教领袖能够比较他所付的代价，将生命为世人献上。这跟旧约配合得很好，旧约是用羊羔来动物的血来赎罪，所以那些祭司啊，一代又一代一直要站在那里做赎罪的工作，希伯来书讲。但是主耶稣一直过，因为他是至圣的羔羊，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他爱世人，为我们舍身流血，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。他这个爱能够从至高的至圣所降到我们这个污秽堕落的世界里面，所以他的爱是超越其他宗教，超越人所想象，是唯一能使我们世人从罪的蒙蔽中得蒙救赎。所以我们跟不跟随呢？我们需要有选择。然后我们来看从主教导的内容，他催促我们必须要跟从他。你看3年时间里面，他讲的超越其他文人名人所写的，只有他能够那么说。他说什么？我是。这个我是的教导非常特别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门。你知道吗？摩西看到荆棘的火的，在荆棘着火的时候跑去的时候，神跟他说话，你站在圣地把脚脱下。然后他问神要他做什么，神要他到埃及去把他的百姓以色列人释放出来啊。他说我去那里怎么告诉他们我见到你呢？你是叫什么名字？你知道神怎么回答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在英文就很清楚了， I am who I am， 我就是我，我就是。所以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由拥有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。那你看耶稣，我是，他不是讲神是，他是讲我是。他是谁呢？你有没有想到这跟谁很有特别的关系？因为我们看到他是，所以我们才要跟随。他若不是，那我们跟随神好了，但是跟随神也看不到。所以圣经的话也太好了，他说神的本性在基督里啊，有形有体的来跟我们显现彰显，给我们能看到。所以主耶稣很清楚说我是。有谁敢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？有谁敢讲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活水，生命的活水？没有人敢这样子讲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确实是值得我们跟随的主。3年的时间呢，我要告诉你，他成就了拯救世人，每一代世人的这个工价。所以今天2000年后，我们还在这里敬拜他，领受他的救恩。所以需要跟随吗？要紧紧的跟随啊。然后我们从这个教导是记载主耶稣生平的人，就是主的门徒跟主门徒的门徒，他们写这个书信，他们都是诚实没有诡诈的人，他们都是主耶稣的忠心门徒，跟随主的。写这些书信的人或者听到这些使徒来帮他们写的，都一个一个为主殉道，生命都交托给主，不怕这些刑罚，不怕人的压迫。所以他们看到主的复活后，他们自己还是没有能力，但是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五行穴之后，你看他们生命整个改变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带领， 所以才能够真实来跟随主。所以我们说有四福音书，不但是四福音书，还有使徒的书信给我们看到说怎么跟随，都有很清楚的教导。问题是我们肯不看圣经，肯不肯看圣经。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看圣经，有没有向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跟随，学习你，学习你的荣美，跟从主领受救恩，有特别的祝福。我只用一段经文来跟你分享，希伯来书十章里面十九到二十五节，弟兄们，我们竟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你看到吗？上一次我已经跟你分享了，主耶稣他说你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，他是天国的钥匙，悔改认罪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进到至圣所。然后二十节说，是借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这也就是他身体裂开的时候，圣殿里面的会幕分开圣所与至圣所，完全的裂开了，再没有至圣所在世上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，罪蒙洗清，能够借助耶稣裂开的身体进到至圣所。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二十节说，又为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，他说已经洒去了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。所以我们就单纯的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我们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你看教导多清楚，好像那些停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勉励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了，就更当如此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三方面的祝福啊，第一层，我们借着认罪悔改，我们接受了主耶稣，我们的罪才能蒙赦免，我们才能够借他身体进入神的至圣所，神的国度得以成圣。不但是这样子，这是十九二十二节，还有在第二段，因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是在第二十三节啊，他是信实的，他在新旧约里面成就了旧约的应许，说他要来，之后他说他要再来，所以第一次的来已经成就了，第二次的来绝对不会使我们失望，他必要实现，他必要再来。所以跟随主的人有多大的祝福，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欢然见主。如果我们真的在世上忠心的跟随他，而且不但是这样子，在世上的日子还有第三层的祝福，能激发信徒，我们跟随主了，我们就不会停止聚会，我们要彼此相聚，彼此扶持，彼此鼓励，彼此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，印证我们的主里是一家人，来彼此表达我们之间的爱，彼此照顾扶持。所以我说年轻人啊，不要懒惰，要悔改啊！很多年轻人现在说，我为什么要到教会，我在网上一看，我的手机都可以敬，用手机都可以敬拜，而且我还可以听那些很出名的牧师在讲道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懒得来教会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！我知道年老的走路不方便，出门不方便，当然这些都是一个祝福，他们可以网上敬拜，但是不可停止聚会，这是主的教导，在圣经话语里面。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小心在意，跟随主一定要来到教会，一定要属灵的家，一定要有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扶助，彼此相爱啊。然后我们看跟从主正确的观念，哎，这个非常重要，我不晓得你的观念是什么，而这个观念不是跟从主那时代的文化、服饰、思想、言论、交通，这是时代一直在改变，而不是要穿 阿拉伯人他们那种衣服、啊、不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很重要的，跟随主不是坐学堂上课学习跟从、哎、很多基督徒是星期天来教会来听道，对吧？之后他们有没有跟从啊？没有真正的跟从，只是每日参加这个、崇拜，或者看电视崇拜，上网学习，这个只是学堂 的这个操练，不对的。这跟从也不是学一门专业的手艺啊，拉提琴啊，你专门学的这个弹钢琴啊，或者写文章啊，不只是学一门的这个学艺，不是生命的某一部分来跟随啊，好使我有更好的道德观念。我知道我爸爸开始的时候他信主，他就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很好的道德家啊，他只是想说哦，要学主耶稣的教导，他对人的爱这些，但是他没看到生命其他的部分。知道我爸爸最后十年他发生了心脏病，他不知道有十年，原本以为很短，但是神给他十年时间。我回去跟他分享圣经的话语，他整个心开了，他才看到说主耶稣的教导，圣经教导是那么宝贵。每一天他看圣经，我跟他的关系从此就改变了。要么开始我说我全时间侍奉神，他好不高兴，他是教会的执事，但是不高兴为什么？他送我到英国是要回去赚钱的，结果我选择走传道的，做牧师能赚什么钱？所以他很不高兴。但是后来他很高兴，他有个儿子做牧师。你看吧，眼睛的改变，生命的改变啊，需要圣灵开我的眼睛，看到圣经的宝贵。所以我们又看到什么？不只是我们个人跟从，我们是全肢体同心的学习跟从啊。主没有只是选择一个门徒专门训练他，主选择十二个门徒，而且这个十二个门徒叫他们传到地极。所以不是只是个人，我们要大家彼此鼓励来跟从。我们也要看到好像十二个门徒蒙主呼召的时候，他们愿意什么？放弃自我属世的一切意念，他们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跟随耶稣。跟今天有很大的不同，因为今天我们看不到耶稣的肉身呀。但是呢，他们跟随主之后够不够？看到神奇奇事，听到主的教导还不够，直到最后看到主是复活的主还不够，要到五旬节的时候，主耶稣应许的圣灵临到他们生命的时候，这才全然更新变化。从那个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完全不同，他们在看不到主耶稣的肉身，但是他们有圣灵的同在。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，虽然我们看不到主耶稣的肉身，但圣灵有没有在我们心里面？如果你说耶稣是主，保罗怎么说？这是圣灵感动你。如果你称神为阿爸父，这也是圣灵在你心里面的工作。所以圣灵如果已经在你里面，他要光照你。上一次我讲成圣，要每一天时刻的检讨自己生命有什么污点。结果我自己的经验是，我越思想越多要想跟神说，主啊，求你洗净我。有一些是我已经忘了，以前做过的事情我以为已经是蒙赦免了，但是我没有求主赦免了。所以主给我看到那一切都可以来到主面前，主啊，你赦免我，我愿意完全的改变，愿意完全的在主里面更新。哇，越发现越多，甚至晚上的做梦有时候梦到很多古古怪怪的事情，我说主啊，到底为什么？主也给我看到这跟我白天看的东西有关系，求主白天帮我洁净我的心，晚上睡觉就有平安。很多慢慢的你操练自己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跟随主我们看到他的圣洁，跟随主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得到他的赦免。我们日日借着圣经的教导，圣灵的光照，我们才可以一生的跟从。所以主在世以现今的跟从 就有这样的分别。当时是耶稣的肉身，他们跟从不够，知道圣灵的降临，这是很奇妙的。因为如果要看主的肉身，今天也只在一个地方看得到，主不要我们这样子做，所以他给我们圣灵，在世界的各地圣灵都可以在我们心里面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然后我们看到跟从主的鼓励，旧约中我们看到要领受神的恩典来亲近他，好不容易啊，神没有呼召很多国家的人，神只用一个国家，就是从亚伯拉罕兴起的以色列国犹太人，来教导他们要怎么来亲近他，把他们所要做的都记录下来，给后来的世代普世人来看。所以旧约的圣经有很多人说很残忍，对吧？哇，整个这个民族都被杀了，小孩子也杀了，什么也杀了，甚至以色列人稍微犯了一点错就用石头打死了。你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安息日是检裁啊？安息日检裁回来，神跟摩西说把这个人带到营外用石头给他打死，因为他没听从神的话语守圣安息。旧约这么残忍吗？不是的。如果没有旧约的这个记录，我不晓得说神的圣洁是至圣的，这个至圣的是这么奇妙，一点的误会都不能蒙神悦纳。所以你看到在旧约里面他们要亲近神，旧约的教导很繁忙很繁重的，他的准则非常特别，怎么做这个殿里面的器具啊，怎么杀这个动物，怎么把他的骨把他的血怎么献给神。哇，我看到我都天花乱坠，都记不起太多了，太复杂了。所以主耶稣没来之前，他们要先燔祭、赎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前祭，好多的祭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来了之后为罪人受死一次过。所以希伯来书讲，这些旧约的祭司献祭要站在那里一年又一年，一代又一代，但是主耶稣献了他自己之后，他坐在神的右边，已经完成了，奇妙吗？所以为什么要跟从主？因为他是神差来的唯一能够赎我们罪恶的神。新约中世人付上的代价是神所给的，神的羔羊十字架受死为我们承担，所以我们要直接的来到主的跟前，日日的跟从他，叫他开我们的眼睛，看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亏欠。哎，这个祝福很大，对你的家人，对你的丈夫妻子儿子，对你的亲戚朋友，都会成一个美好的见证，有主的荣光。如果你天天操练跟随主，跟这个世上的生命完全不同。所以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心意更新和变化，跟随主吧，看圣经吧，圣灵光照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新约中他付上的代价使我们能够有能路来走。所以主耶稣说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，我是道路可走的，我是生命给你有力量，我是真理是唯一的，使到你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所以我们要以感谢的心天天来跟随他。所以不要自欺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对不对？种瓜得什么？得豆吗？不可能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所以他讲说我们要有和平啊，要用和平的种子才能产生和平的义果。圣经里面很清楚，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， 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你怎么跟随主？你多给时间，多在生命里面奉献，不只是金钱，你的恩赐各方面的奉献，越多奉献你会看到神给越多。马太福音里面从四旬约翰到如今，主耶稣怎么说？天国是努力进去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。我们有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去追求？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追求什么更好的职业，更好的这个薪水，我们要追求什么？买更大的物质，更新的车子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不好，你有能力做得到，感谢主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最重要的不是这些，最重要的是跟随主。你要得到的祝福是远超这些物质所能够供给的，这个物质所供给的都要过去，都要败坏，对吧？只有在主你跟随的永不败坏。所以他说你要努力进去啊，不要加随随便便的。彼得后书里面他怎么教导你们？倒要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和知识上有长进，要能够天天学习啊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啊直到永远之日。所以如何能够得到长进？我很喜欢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八节，他说神的神人已将一切有关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建议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美的招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。你看是神多好，他要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去脱离世上从轻易的败坏，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啊，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荣耀，跟随主啊，就能够以神的性情有份。他说神有的这个本性有形有体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所以他在这里第六节之后教导，有了知识要加上什么？有了知识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要加上忍耐节制，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要加上谦逊，有了谦逊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看怎么长进，很清楚地教导我们，就是这样跟随啊，就是这样子，直到我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发出主的荣光，我们的爱心越来越大啊！你们若匆匆出出的有这几样，他说啊，就怎么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。我看很多基督徒没有圣灵的果子，这理由什么？懒惰，没有跟随，紧紧的跟随。所以我们跟随主有三方面我们要注意圣经的教导。第一，我们跟随主我们要面对属世属灵的征战，不容易啊，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挑战的，年纪越大越明白身体的软弱啊，很多东西以前很容易就可以做的，现在很不难，可不那么容易。今天开车我忘了，我以为来 Milton Keynes 是 Junction 15，所以一直开到 Junction 15，哎，怎么没有 Milton Keynes？ 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啊，很多问题啊，但是感谢主，我很早来的时候没有迟到。很多是这样子，但是呢，我们有这场征战，圣经里面教导我们，不是以人啊跟人的征战，教会里面很多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征战，教会的分裂，教会里面的这些彼此的控诉，甚至到这个教会之外的这些公堂来控诉都有的。我们看圣经怎么教导，我们不是以属血气征战，哪是那以执政掌权的管辖在黑暗世界几天属灵的恶魔征战，很清楚地教导我们。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忠心的跟随主，把他的话语当话语，结果我们有纷争， 我们有彼此指着，我们看不到，很多时候背后有股势力，我们没有为他祷告，也为自己祷告，我们被蒙蔽还不知道。所以主耶稣教导很好，为什么你要把别人的眼中的刺拿来拿开？你怎么看不到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看这教导多好啊！所以我说主的教导叫我们增长，要看到有属灵的这个背后的力量在那里，要影响我们，要蒙蔽我们。还有呢，我们要遵主的命令。我的教会牧会的经验是什么？很多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时候，都是从用圣经来怎么样来印证他是对的，我是用爱心跟你说诚实话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不听我的？哎呀，很多时候都是想啊，我是照着圣经，但是我说您是主的门徒吗？你跟随主吗？如果你是跟随主，主是元帅，对吧？元帅最重要的，你要守的什么？他的命令 priority。 当一先遵守的是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是我给你们的新命令，主耶稣说的，对吧？你记得吗？要把这个放在第一位，要有主的爱，这个爱不是世上的爱，这个爱是从神那里来的爱，舍身流血的爱。我们不要一直控诉，看不起别人，对比，哎呀，这个是没有爱心的作为。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能够遵守他最大的命令，彼此相爱。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他说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发出主的荣光，人家看到你不同。然后第三方面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是跟随主，我们必定会产生合一，因为主的教导很清楚啊。这里你看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怎么样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，是尽你的力量跟随主。谦卑下来吧，持守合一的心。教会里面很多问题就是没有这个持守的心。我的教会在我牧养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分裂，这个分裂的人是谁？是跟我服侍了十多年的这个一个长老。他是，我一讲他的名可能你都认识他，他是在国际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机构里面他很有名的。但是你想得到吗？因为他，我们的长老是三年一期，牧师四年一期，那长老在选的时候没选到，他没有自己自卑来思想说为什么他们会不选我呢？他怎么样？他是我们一个堂会的牧师 的长老，他就最后一个星期站在门口叫说，弟兄姐妹，我要设立新的教会，不要在这个教会，你来签名参加我的教会。这么奇怪啊，我说在教堂里面十多年看他的教导都很好，怎么会忽然间做出一个违背圣经的教导？为什么要提起这个事？他后来悔改，感谢主，但是经过三十多年才悔改，才看到他有过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受魔鬼的蒙蔽，我们事事要持守合唯一的心，在主里面要知道我们跟随的是主，不是我自己的心思意念，我所想要的是什么。你听清楚了吗？谁是主？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不要以我自己的意思为心。所以总结，主现在是在呼召你，他说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所以我们要经过很多的挑战，不要灰心。有时候我们觉得主啊，你在哪里？ 主是无所不在的。所以他说，我责备你管教你是因为我疼爱你，所以你要发日心，也要悔改。你看悔改多重要，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，这就是罪，悔改，回到神的国度里面。所以主耶稣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。今天你知道吗，神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作戏。有一个画家画得很好，他画着主耶稣在门外叩门，这个门外面没有把柄，是要你们才能够开的。所以今天主在你们门外叩门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看到这十二个门徒，主一叩门，他们就跟从。肯跟从的人多，但是肯谦卑来跟从的人却少。所以进窄门是重要的，不要随自己意思。哇，有很出名的讲道来了，哇，大家都去了，但是平常都懒得去教会崇拜，这是不是的。要与进窄门花时间，线上时间，还有等着开门的。路加福音里面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，他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那里去啊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。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怎么说？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神国的道。又有一个人说，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国。哇，从人的观念来看，主耶稣很残忍，不允许他们做这个，不允许他们，要他自己跟从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主耶稣是神啊。当我蒙召的时候，我爸爸跟我做一个，给我一个挑战。他说，我带你妈妈来到英国，带他旅游，也带我去旅游。他说为什么？因为你妈妈刚刚动的乳癌的手术，医生给他只有五年的时间，你回不回来。那是当我告诉他我要侍奉的时候，他不高兴，他给我这个挑战。我跟爸爸当时的关系不是很亲的，爸爸回家从前门来，我们的小孩子就从后门走了。但是跟妈妈就很不同了，啊，都是妈妈给我们车马费的这些东西，住给我们吃，所以我们跟妈妈的关系非常好。哎呀，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还不晓得我妈妈只有五年时间，我很难过。我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当怎么办？神给我的一个意思，你神就是神。他说，你回去不一定是妈妈的祝福，你跟随我吧。就好像这里，啊，我回去啊，跟我大家人道歉，我回去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神说，如果你要跟随他，你跟随吧。结果我妈妈活了二十多年，我很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就是神，你听他的吧，不要等着开门，等我毕业了再来，等我找到一个好老婆的好先生再来，不要这样子再做。神要你做的，你听他的。还有不肯开门的，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良善的夫子，他说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一个是良善的。这个教导就是跟他说，我是谁？我是那良善的，像你所说的。他就是神成为人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耶稣说，就当遵守诫命。这个年轻人怎么说，什么诫命？ 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的摩西给的十诫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教孝顺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你知道那少年人怎么说？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？实际上他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，还有什么？你看我已经遵守了，还有什么？耶稣怎么回答？可能今天你说，哎，我做了很多好事，还有什么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哎，如果你是这少年人，我相信你也跟他一样，悠悠悠悠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，偏爱世界的物质享受拥有，就不会真正的跟随主。哎，不要害怕，主跟这个年轻人这么说，不是代表说每一个人都要放弃一切来跟从他。主的意思是说，你愿意放弃来跟从吗？他要你放弃的，他会跟你讲明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些人不肯开门，已经很近了，天国就在左近了，但是神，主耶稣是神，跟他说，你放弃这些来跟从我吧，他不肯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叩门要进来跟你做戏。你知道吗？做戏的祝福是什么？是怎么样的宴席？路加福音里面14章16到24节，今世能够享受与主同在的宴席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在耶稣对他们说这个比喻。有一个人摆了大宴席，就是神的意思，神摆的大宴席，请了许多客，到做戏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你看众人一口同声的推辞，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有个人说，我买了5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。又一个怎么说，我才起了气，所以不能去。这个我要提醒你们，都是讲到今世的事情，不是讲到来世，你明白吗？你来世不需要买牛了，你来世不需要娶妻了，所以这个是讲今世的。所以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，主人就动怒，对仆人说，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，他一些有需要的让他们来，那原本不配的让他们来。22节，仆人说，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座。主人怎么说？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你看神多愿意人家进来。24节，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，这是神已经安排要我们每日得到的宴席，你有没有说我愿意来领受？这宴席是什么？属灵的宴席就是神所给人宝贵的话语，圣经的话语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我们才知道，在基督里，神已经赐给天上各一样属灵的福气，丰盛的宴席。哥罗西书里面也告诉我们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完美，有形有体，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你们如果是在他里面，他跟你分享宴席，你也得了他的丰盛。所以不论我们的身份、才干、背景是什么，只要肯谦卑领受基督的邀请，以他为生命的主宰来跟随，天天以他的话语、他的教导来亲近他，有圣灵同在，生命就必会有特别的转向，蒙祝福。所以提摩太后书2章20节，大富人家，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呀，哪一些是贵重的？金器银器当然了，木器瓦器就其次。但是他怎么说？属灵的教导给我们跟随主的人很可以感恩，不一定是我是金的，不一定我是银的， 就是我是木器，我是瓦器，也没问题。为什么？他说人若自戒，就是肯悔改，靠主耶稣的宝血来洗清自己的罪过，脱离卑贱的事，这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所以不要说哎呀，他应该是他跟谁，不是我。不论你的身份是怎么样，没有问题，只要你肯蒙主洁净，就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很多时候我们有其他的事物缠身，没有时间去赴这个宴席。好像那些人说，我刚刚起了气，我刚买了牛，我这样子，我那样子，每一天都忙得不得了，怎么又有时间来看圣经？你失去了这个宴席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丰满的宴席，使到你生命能够得到属天的喜乐平安，使到你真的是有盼望，知道说神与你同在，你凡事都能做，他要你做的都能成就。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，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为什么要给以弗所？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哥罗西书里面二章九到十节，因为神本性的一些丰盛有心有体都寄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我已经提了好几次，再次的提醒你们，在基督里面有这么丰盛的宴席。不但是这样子，跟随主的另外一个祝福是来世的宴席，这是在启示录里面。随后那位天使对我说，你当写下那些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他又对我说，这些都是神真实的话。所以今生来世都有主宴席的祝福，好不好？这鼓励弟兄姐妹真心的跟随，不要马马虎虎。所以我们话会回到开始的分享，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没有好好思想过我如何跟随主呢？主的话语是我们人生唯一能依靠，不受环境，不受文化，不受时代传统所影响的主旨。所以主的话语清楚地教导我们信徒要做明智生命的选择。你有没有这个认识？不只是在生命的某一件事上跟从，乃是整个生命的每一个细节的跟从。因为整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，做丈夫的，做妻子的，做儿女的，做商人的，每一方面的生命都有教导。我们是否愿意在24年这个新年里决心不再效法这世界，愿意全心跟从主，在主里天天时刻的对付罪，认罪悔改，使我们生命每日在主里都能够更新变化，在主里增长，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洁和喜悦的旨意。我觉得这个教导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到处我都要分享这个教导，使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可随便的，所以我们一起低头来到神面前。我们有一段时间自己检讨：耶稣是主吗？旧约已经预言了，他来了，结果只用3年时间就把他的教导传到现今的时代，会继续到世界的末日。他是谁？我要跟从的是人的智慧吗？神说，我已向你启示了，我亲自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也把我所做所说所教导的记录下来，是你能够看到我的丰盛，我的荣美。神要改变我们，但是我们有的选择，您的选择是什么？主， 聆听我们向你呼求的声音，改变我们，更忠诚的、忠心的来跟随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